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一如既往强硬回应联合国安理会对该国的强烈谴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告朝鲜核发展购给终极目标，此前朝鲜宣告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并在昨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明确说，中国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但警告美国不要找错谴责的对象。美国的水深火热，不断的拷问总统特朗普的气候政策。特朗普年初一上任并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认为所谓人类的活动导致气候变迁是科学界制造的谎言。但是14日他视察灾后的佛罗里达，特朗普气候政策被媒体质疑，却回避了媒体的批评提问。大赦国际日前发布寻找高知胜的紧急行动声明，呼吁外界关注8月13日起失踪的中国人权律师高知胜的处境，并要求中国当局尽快无条件释放高知胜。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朝鲜一如既往强硬回应联合国安理会对该国的强烈谴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告朝鲜核发展购给终极目标，此前朝鲜宣告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并在昨天再次试射导弹，成功将射程向前推进1000公里，进攻吉关岛。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明确说，中国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但警告美国不要找错谴责的对象。据法新社报道说，朝鲜官方媒体今天引述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讲话，指朝鲜即将可研发获得核武器。朝鲜领导人明确说，将坚定继续走发展核武器的道路。金正恩指出，朝鲜发展核武器目的就是要与美国对抗，平起平坐，要让美国不敢用军事手段威胁朝鲜。朝鲜领导人的宣告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刚刚结束会议，通过对朝鲜星期五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强硬谴责议案后不久对外发表，对抗联合国安理会的意味浓厚。金正恩的讲话证实，朝鲜昨天试射的是火星12弹道导弹，该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强化了朝鲜的核武战力。分析认为，该弹道导弹打击面够及美国关岛。据韩联社的消息说，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朝鲜核武器发展项目几乎达到了终点，今后将动员举国的力量完成相关的工作。中国不承认朝鲜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对外做出的表态，这也是中国官方含有明确表态不承认朝鲜有核地位。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明确表示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中国一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允许两韩拥有或部署核武器。崔天凯表示，中国不会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中国解决好朝核问题的决心是坚定的，核武器不会给朝鲜带来安全，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日韩，核武器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只会使地区局势恶化。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还要求美国能克制，不要对朝鲜做出种种的威胁。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本周五的导弹试射是朝鲜在过去两年中所进行的第27次弹道导弹试射活动，而就在本月3号，朝方还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也因此刚刚通过了对朝的新一轮最严制裁措施。但这显然不能阻止由金正恩领导的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的野心。针对朝方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于数周内进行的第二次导弹试射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国家安全顾问的支持下于当日做出了美方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危险的可能性仍然有效的表态。对于这一事态的进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当天的使馆活动中向在场的记者表示宣称，中国将不会承认朝鲜是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立场，但他同时也发表了美国在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上缺乏努力的观点。他并重申中国在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一贯之，从而否定了美方认为中国应对朝鲜的举动额外负责的逻辑。 崔天凯则发言说道，诚实的讲，我认为美国在目前应做出更多的事情，从而使得就该问题的有效国际合作能得到实现。他还进一步宣称，美方应克制并停止对朝鲜进行恫吓或威胁，反而应寻找在能有效重启对话和谈判的手段上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对特朗普于本月初通过推特发表的关于美国将考虑停止与朝鲜有商业活动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表态，作为朝鲜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则同样在当天的讲话中对美国政府就朝鲜问题在中美贸易上做文章的可能性发出警告。他则表示，如果就朝鲜问题有人将从贸易角度向中国施压或进行制裁，这样的举措将不会得到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崔天凯认为，贸易战只会给中美双方紧密的经济联系带来不利，也因此将遭到所有两国贸易组成体的反对。
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预计将于下周接待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大家最翘首以待的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将第一次在多边框架下发表演讲，对此美国方面现在已经在舆论上开始做铺垫。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长期居住在距离联合国不到一公里的地点，但要等到他去华盛顿后才能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大家知道，除了朝鲜、叙利亚和缅甸这些国际热点以外，特朗普也时常批评联合国。作为美国总统，他曾宣布减少华盛顿交纳的金融分摊费，鼓励联合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幕之际，为了安抚人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周五保证，华盛顿想要在这一机构里显示其分量。他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新时代在联合国诞生了，最近几个月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讨论，而是有了行动。许多人不安地想要了解美国代表团下周的阵容，我想他们将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对见到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安理会多个成员，以其真正显示美利坚在世界的力量。To really show the U.S. strength that we have in the world. 据介绍，美国提出了一个包含十项承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而且现已获得120个国家的支持，连华盛顿都对取得这样的成功感到惊叹。
美国的自然灾害水深火热，不断拷问总统特朗普的气候政策。特朗普年初一上任便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认为所谓的人类的活动导致气候变迁是科学界制造的谎言。但是14日他视察灾后的佛罗里达，特朗普的气候政策被媒体质疑，但他却回避了媒体的批评提问。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飓风哈维及其带来的500年不遇的洪水摧残德州后，飓风艾尔玛又横扫佛罗里达州，紧接着佛罗里达再受艾尔玛过后的酷热煎熬，已经有8名老人在酷热中死亡。而在美国西部，刚刚从连续4年的干旱中缓过劲来的加州，又遇到致人死命的热浪。夏秋之交，一向清凉甚至有点寒冷的旧金山市竟然录得摄氏41度的高温。旧金山湾区也有8名老人在酷热中死去。美国的水深火热不断地拷问总统特朗普的气候政策。特朗普年初一上任便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14日他视察灾后的佛罗里达，当他的气候政策被媒体质疑，这一次他顽固左右而言他，回避了媒体的问题。从哈维到艾尔玛，从酷热煎熬加州人又煎熬佛州人，美国人一直不忘对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发出质疑。华盛顿邮报说，哈维和艾尔玛足以消除对任何气候变化的怀疑，我们不要继续假装了。不过美国的水深火热也未必能改变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因为这不仅是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而是共和党以至整个美国右翼的主张。当艾尔玛升级至5级飓风吹向佛罗里达时，美国著名的右翼电台主播林伯称，艾尔玛飓风的预报不可靠， 这是气象学家为推进气候变化政治议程而制造的恐慌。
中共举行十九大前进一步制衡逃亡美国的亿万富翁郭文贵爆料，根据福布斯的报道，中国已经要求五个国际银行冻结跟郭文贵有关的十多个户头。福布斯是根据中国政府一名国安官员以及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做出上述的报道。今天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的报道中指出，郭文贵的户口存款多少虽然没有经过透露，但目前郭文贵正受到中国大陆146宗民事以及19宗刑事控告，有关所偿的金额涉及数十亿美元。被要求冻结郭文贵户口的五家银行，根据中国国安官员披露，包括摩根大通、渣打、新加坡星展、瑞士银行以及美国的通运银行。除了郭文贵个人户头以外，中国政府也寻求境外银行冻结郭文贵的儿子郭强的户口。根据国安官员披露，中国已经冻结了跟郭文贵有关的海外15个户头。今年7月，一家对冲基金要求纽约州法院充公郭文贵位于纽约曼哈顿一个价值6700万美元的豪宅作为官司的赔偿之用。此外，海外民进创办人和平15日在网上爆料，中央针对调查郭文贵的专案组已经升级，原本是由中央纪委和公安部联合组成的专案组调查，目前则已经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主席的国安牵头。这意味着郭文贵案目前已经由习近平亲自负责，原负责案件的数名高官已经被撤换。大赦国际日前发布寻找高知胜的紧急行动声明，呼吁外界关注8月13日起就失踪的中国人权律师高知胜的处境，并要求中国当局尽快无条件释放高知胜。据自由亚洲报道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大赦组织9月14日发布了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人们立即致信中国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中共当局尽快无条件释放高知胜。据声明说，中国人权律师高知胜8月13日从陕西嘉县老家失踪以后，直到9月5日他的家人才得知高知胜已经被警方带到北京，告诉高知胜大哥高知毅这一消息的政府官员拒绝透露更多的详细情况，高知胜具体的位置、目前状况和被捕的原因仍不清楚。据自由亚洲此前对现在美国的高知胜的妻子耿和采访，耿和对高知胜的近况表示担忧，他们说是把高知胜羁押到了北京，如果这样他们也应该给我一个正式的书面通知，一直都没有，所以我也非常担心高知胜的近况，他到底在哪里，希望关注高知胜的媒体朋友们质问中国政府高知胜到底在哪里，希望国际社会和关注高知胜命运的媒体和朋友们继续关注高知胜的近况，他到底在哪里，希望给我们一个正确准确的交代。重庆又进入另一波消毒的时期，根据香港传媒报道说，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仅余约一个月的时间，近年政坛频频地震的重庆官场再度发生强震。明报报道说，重庆五月选出43名十九大的代表，其中13人无法通过资格审查，将被取消党代表的资格，包括七月已经告落马的原市委书记孙政才，以及刚刚受查的组织部的女部长曾庆红。之前重庆日报报道说，5月24日重庆第五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49名十九大代表，同日中共重庆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12名市委常委，两份名单中均不包含孙政才和曾庆红。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说，与前国家主席同名的曾庆红55岁，江西信国人，早年一直在江西任职，官至副省长，2013年才到重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自今年8月在缅甸国内西北部若开邦发生的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交火冲突，至今已造成近40万生活在当地的罗兴亚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来到邻国孟加拉国成为难民。尽管冲突双方已于本月10号宣布了达成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但这种短期的安全保障并不能阻止更多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进入其与孟加拉国边境地区的脚步。由于这一难民危机的爆发给原本并不发达的孟加拉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及缅甸军方对两国边境进行频繁空中跨境侦察的发生也同样侵犯了前者的国家主权。孟加拉则就与缅甸的外交摩擦发表最新声明，表达了如若缅方采取更多的挑衅行为将会导致无保证的后果的立场。在缅甸政府至今都不能正视国内罗兴亚人生存遭遇的前提下，难民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将引发孟缅两国外交冲突的恶化。虽然他们自称是在中世纪来到孟加拉湾经商的阿拉伯人后裔，但事实上在缅甸超过110万穆罗兴亚人的祖先大多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从孟加拉国和印度被当作劳动力而送入缅甸境内的移民群体。再加上罗兴亚人信奉伊斯兰教和族群文化的不同，使得他们至今都未能在长期生活居住的缅甸得到政府的公民待遇以及当地主流佛教社会的认同。综合上述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罗兴亚人和缅甸其他居民之前的冲突在近期越发的被显露出来，同时上升到由罗兴亚激进分子组成的罗兴亚救世军与缅甸政府军在该国若开邦境内所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此次自今年8月25号爆发的武装对峙，迫使原本生活在当地成千上万的罗兴亚居民选择走上了逃往邻国孟加拉国的道路。而那些已抵达该国的罗兴亚难民们也不断地向负责接待他们的孟加拉国官员和联合国人员反映着他们亲眼目睹的缅甸政府军在家乡所犯下的各种反人类罪行。另有多个人权观察组织也指出，缅甸军方和该国佛教徒正在通过采用暴力放火烧毁罗兴亚人居住地建筑的方式来驱赶他们逃离缅甸境内，但这些指控都遭到了缅甸军方的否认。然而联合国方面则随后发表文件指出，目前在缅甸境内发生的针对罗兴亚群体的压迫行动是典型的种族清洗事件。据悉在此次冲突爆发之前，孟加拉国国内已经生活着40多万罗兴亚居民，而他们很多都是在过去从缅甸境内进入该国的难民们。更是由于在短期内近三分之一的缅甸国内罗兴亚居民都逃到了孟加拉国成为难民，这也使得该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虽然得到了联合国方面的支持，但却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此外由于近期有记录显示缅甸军方的直升机和无人机在过去一周中曾在10号、12号和14号分别三次飞入孟加拉国领空的记录，孟加拉国政府也终于向缅甸在处理穆罗兴亚难民问题的系列行动中发表了谴责和警告。孟加拉国外交部已经第三次召见了缅甸驻达卡的临时代办，并警告宣称孟加拉国对缅甸屡次做出的相同挑衅行为表示深切的关注，并要求缅方能立即采取行动以保证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不再发生。孟加拉国外交部还进一步表示，这些挑衅行为或将导致不保证的后果发生。然而缅甸政府官方发言人则对孟加拉国的这一指控表示并不理解。尽管孟加拉国外交部在上述声明中并没有指出他们口中的不保证的后果究竟是什么，但可以想象数十年来一直在义务负责接待缅甸罗兴亚难民的孟加拉国政府可能正在考虑采取拒绝进一步接受难民或遣返部分罗兴亚难民回到缅甸的政策。这些手段都将使已经备受国际压力的缅甸政府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上做出让步。据了解，孟加拉国目前保持着要求所有难民必须回国的态度，但缅甸官方则宣称将只欢迎那些具有该国国籍的难民们回国，这也直接的将绝大多数的罗兴亚难民排除在外。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国国内多地发生了抗议罗兴亚人遭遇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本周五就有数千人为罗兴亚人抗议发声，他们有的还甚至要求该国政府为此宣战。据悉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希纳将于今日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以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进一步施压，停止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并解决难民问题。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中国政府支持缅甸针对极端恐怖分子的袭击，法媒称北京被维稳鬼迷心窍，为镇压新疆少数族裔洗地。飞加罗报今天关注了中国政府在缅甸与若开邦关系上的态度，就在40万名罗兴亚人逃难的孟加拉国，联合国谴责缅甸种族清洗穆斯林族裔时，中国外交部本周表示支持缅甸维持若开邦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努力。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本周也声明，缅甸政府军针对极端恐怖分子的反击以及缅甸政府向民众采取的支援措施得到了热烈响应。洪亮所称的极端恐怖分子就是若开邦的罗兴亚人致敬军，他们在今年的8月25号袭击了30多处警察局，引发了新一轮缅甸政府军针对该地区穆斯林人群的反击。政府军队称已经部署下防范措施恐怖主义的军事措施。在下个星期即将于纽约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昂山素季将不会出席，他将在9月19号发布一份声明。费加罗报引述了环球时报的一番时评，其中提到了国际社会针对这位诺贝尔奖和平得主的口诛笔伐，问道，我们难道应该为若开邦的暴力谴责昂山素季吗？为了避免此类灾难的发生，事实上比西方世界批评者想象的要更加艰难，因为在这个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往的情况显示，一旦形成大范围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局面很容易失控，造成少数族裔成员被杀害和他们大量向邻国出逃的惨剧。环球时报分析到，缅甸除了占人口 65% 的缅族之外，还有130多个少数民族或者他们的支系，很多都有自己的武装势力，这是缅甸政府为稳定和国家团结的长期挑战之一，并提及了面对缅甸国内舆论一边倒不支持罗兴亚人的局面，昂山素季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的看法，并称缅甸的法治非常脆弱，国内冲突一起，主流舆论一边倒，民盟是被选上台的，昂山素季逆主流民族主义情绪而为罗兴亚人说话的空间大概很小。这在费加罗报的记者看来是在为昂山素季洗地，且有意指向中国的国内情况。费加罗报认为中国也有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但是汉族依旧占主导地位。该文章表示，中国政府被维持稳定的想法鬼迷心窍，借着不断持续增长的恐怖分子威胁的名义，以新疆地区极端维吾尔人凸显分裂分子危机的名义，加强对该地区穆斯林整体的镇压。该报认为，中国缅甸政府对穆斯林罗兴亚族裔的态度让印度也不甘其后。在近期访问缅甸时，印度的总理莫迪表示，他和坎昆方面同样忧心若开邦政府安全部门遭到极端分子袭击的事件。莫迪还呼吁缅甸团结起来，维持统一的完整的领土。若开邦的局势令不加引号的恐怖分子愤怒起来，基地组织在9月13号宣布支持逃难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呼吁给予他们武器和军事装备，同时号召在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战斗的兄弟们前往缅甸，帮助那里的穆斯林兄弟准备对抗镇压。基地组织还警告缅甸政府将会因为镇压穆斯林群体而受到惩罚。这些圣战者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宣言，其中显示，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受到了野蛮对待，绝不会被宽恕，缅甸政府将会血债血偿。国际邮报对昂山素季和缅甸罗兴亚人之间的真相予以了关注，称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如暴雨般倾泻，但是在缅甸国内，人们却指责他面对罗兴亚人不够强势。该报称，虽然在2011年以来缅甸政府有民主化的进步，但是军队却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军政府统治之下，如今依旧保持着对安全事务的全部控制，并在议会占据四分之一的席位，处在国防、内政、边境事务部之首。而缅甸国内媒体纷纷为站在政府军的一边，社交媒体上对于罗兴亚人也是群情激愤，这令寻找真相之路更加扑朔迷离。哪些信息是真是假，只有前往当地才能清晰。该报显示，缅甸政府此前指责穆斯林人自己烧毁自己的房子，嫁祸于他们，但是一些媒体前往当地与若开邦的佛教徒交谈之后，才发现佛教徒承认是他们烧了穆斯林人的房子，并且在警察的帮助下逃匿。以上就是法国报纸摘要，是由倪楠为您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两天接连杠上执政的蔡英文政府，让外界十分好奇。大家都知道，当初柯文哲之所以顺利当选台北市市长，是因为民进党的礼让策略。照理说，双方应该是战友的关系，难道说关系已经变质了吗？
这个事件可以说非常有趣。到现在为止，双方都还是各说各话，出现一个罗生门的情况。那么柯文哲是在这个月的12号接受电视节目专访的时候啊，突然谈着谈着说到哽咽了，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他说，无论是双城论坛或是市大运，都不是台北市政府可以独自扛起。以双城论坛为例，结束之后他搭机回台湾，飞机一落地啊，这个舱门还没打开，手机打开 LINE 看到了陆委会的发言，他的眼泪差点掉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柯文哲在节目里面就解释说，在上海的双城论坛，他致辞的时候谈到两岸关系，是说过两岸关系像是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他承认他这句话是脱稿演出，原来稿子里并没有。但是除了这一句，其他的像是一五新观点，还有两岸一家亲，这他以前都讲过。而且他说呢，这次去上海之前，他曾经事先把讲稿跟行程都报给了国安会，国安会却没有任何的回应，放他一个人到对岸对付共产党，出了事情再来责怪。他说他觉得蛮悲伤的。那另外呢，就是市大运开赛之前，国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韬等有几位国台办的官员跟着代表团啊，就来到台湾访问。那柯文哲现在也说，当时陆委会也是置之不理，他就反问说，陆委会怎么躲起来放我一个人去跟他们交流？后来觉得既然这些都是要做的，那他也只能想办法平安度过。他说但是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啊，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柯文哲讲到国安会，也讲到陆委会，这两个单位是怎么回应的呢？
这就非常精彩了啊，两个单位都回应了。陆委会反驳说呢，柯文哲今年7月前往大陆出席双城论坛之前呢，刚好是巴拿马宣布跟台湾断交，和中国大陆建交，引发台湾的民意愤慨跟反弹。那陆委会那个时候有多次公开呼吁，中国大陆一方面进行政治操作跟统战分化，另一方面蓄意剥夺台湾国际生存空间，阻碍两岸关系改善的契机。那这个跟大陆在双城论坛里面所说的两岸一家亲、命运共同体这些呢，可以说是背离跟矛盾的。那陆委会当时也曾经强调，在台湾面对中共打压跟外交困境的同时，各界应该要团结一致，坚持政府的政策，适切表达台湾的民意感受，维护国家的尊严跟利益。那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他说呢，这些谈话媒体当时都有报道过，并没有攻击柯文哲的意思。那至于国台办交流局的局长黄文韬等官员跟随市大运的中国代表团来到台北，陆委会不予理会这件事。邱垂正他解释说，中国大陆代表团参与市大运主要是参加市大运的相关活动，那相关活动陆委会都尊重而且配合台北市政府。他说陆委会当时曾经多次强调，如果需要陆委会协助，那陆委会都会全力协助。可是他说台北市政府并没有向陆委会提出相关协助接待的需求。
柯文哲提到，他曾把去上海的演讲稿和行程都传给国安会，但国安会却不理不睬，没有任何回应。这一点国安会是怎么解释的呢？
总统府的发言人林鹤鸣就回应说，公务人员到大陆地区本来就有规范，相关的出访行程依法是向内政部审查会去申请许可，而不是向国安会。他说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民选的首长向选民负责，他们出访的演讲或是论述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表述，从来也不必有向国安会申请或者是核可的这种行政程序。那总而言之呢，国安会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大陆根本没我的事。但是台湾的总统府倒也没有明确地说出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柯市长报备的资料。
照理说国安会不至于收到资料却装作没事儿，但柯文哲也没有必要说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没错，也是这样子，希望能够追根究底啊。在昨天就礼拜五的时候，台湾媒体拿着国安会的回应再追问柯文哲，柯文哲就告诉媒体，他去上海的演讲稿的经手人是市长室的主任蔡碧如，而且还说呢是分两次送去的。 那不过到这里呢，他好像是不愿意再跟中央斗嘴了，那个话锋一转，他就说这件事情就到这里为止了啊，就不再说什么了。但也就是在昨天，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在另外一个场合，这是一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呢，柯文哲确实是有请民进党的人士看讲稿，但是他不能解读这样就是获得国安会或者民进党的认同。他说呢，柯文哲访问中国的时候希望获得民进党的支持，也想得到中间跟泛蓝选民的支持，事后却又大谈自己委屈，他认为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据说民进党前几天刚通过一个内部条款，被称为柯文哲条款，等于是有意向柯文哲示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哦，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微妙啊。也正因为民进党中央有意拉拢柯文哲，再加上这次双城论坛跟世大运的风波，更让民进党的公职人员跟一些基层的支持者不满。那先说这个柯文哲条款，礼拜三民进党的中央通过一个内部条款，就是规定明年的县市长选举啊，在不是由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如果有特殊的选情考虑，可以经由中央执委会通过以后另定方案执行。那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情况特殊啊，可以不必按照正常的提名程序来办理。那个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次世大运结束以后啊，柯文哲的民调支持度非常高，那民进党不希望明年台北市长改选的时候台北市被蓝军给光复了。那既然这样呢，如果到时候柯文哲还是支持度最高，那民进党宁愿在台北市不提名，把市长的宝座再度礼让给柯文哲，就像上次那样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柯文哲虽然不是民进党的党员，可是他的意识形态是绿色，也是独派。那但是党中央这样的照顾跟礼让啊，就让长期支持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不满。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就在他的脸书发文说，这个柯文哲应该要说清楚，如果他说谎，就请他退出明年的市长选举，退出政坛。那么民进党政府对于柯文哲的指控也应该要说清楚，不能因为民进党有意征召柯文哲，就让国安会跟陆委会来背黑锅。那媒体就再问柯文哲说，有学者跟议员批评他不诚实，要他如果说谎的话就退出政坛，他怎么看呢？柯文哲说他个人的问题就是太诚实了。好，那现在呢，一切就变成了罗生门，接下来除非是有任何一方愿意打破僵局，我想这个真相才有可能陆续的浮现。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金正恩宣告朝鲜核发展将近终极目标，目的就是要美国军事威胁闭嘴。中国官员表态说，中国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联合国于下周起将接待数十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朗普将与会，美国开始铺垫，美国水深火热，特朗普的气候政策遭质疑。伊拉克库尔德议会通过独立公投决议引发争议。英国加强反恐警报级别，但首相警告恐袭还会发生，打设国际紧急行动，促中国当局释放高智胜。重庆清毒清不停，孙政才清博王毒，陈米尔清孙政才毒。福布斯说，中国要求摩根扎达等银行冻结公共账户。环球时报包治澳毒标签，澳门反对派立法会候选人。十大学校长联署反港独，中大将拆除标语，学生会誓死保护。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大桥经济传奇，港珠澳大桥连接未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计划将于今年底通车。这不仅是香港最大的跨境基建项目，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开放工程，显示珠江三角洲大湾区的大桥经济时代已经来临。近年，中国的大桥经济创造传奇，中国建造的大跨度桥梁数量占世界总量一半以上。中国还不断刷新桥梁建设记录， 包括世界第一高桥、世界第一长桥、世界最大跨度公路、铁路悬索桥等等。
中国的大桥建设在世界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在世界建筑舞台，特别是国际桥梁大舞台，中国造的桥梁已经接近全球市场的一半，包括了马来西亚槟城二桥、巴拿马运河三桥、韩国仁川二桥、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等，获得国际桥协杰出结构工程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奖项的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路铁路两用悬索桥江苏五峰山大桥、世界最大跨度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互通长江大桥等等，他们向世界展示中国桥梁的建设水平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港珠澳大桥对于香港有哪些影响？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方舟博士认为，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港珠澳大桥客运比物流更重要，优化行程、缩减时间是增强运输功能的重点。他说，目前珠三角港口临近货源，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货物处理能力也得到提升，加上成本方面的优势，在货物处理方面表现突出。到2020年，珠江口由北向南将有五条跨海通道，香港作为该地区货物进出口门户的角色有可能进一步被弱化。
香港的企业界如何看待港珠澳大桥？
渝州集团董事局主席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港珠澳大桥一通车，从香港到澳门和珠海基本上半个小时左右路程，九个城市里不管是惠州、东莞、中山到香港，动车这一块应该都在一小时左右。他说，渝州集团的布局不仅在住宅产业方面、商业和酒店业方面，正在实施全方位的大湾区布局，而第二个板块就是金融板块的布局，该集团的业务已经延伸到深圳前海。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周亚洲周刊的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日前访问香港，在一个不对传媒开放的论坛上发表演讲，参与者透露，班农在演讲中一改他的仇华反华立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大赞习近平有智慧和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有分析认为，班农这次访问香港口风突然变化，又大吹和风，是在为特朗普11月的访华铺路。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节目，专访来自中国上海的艺术家吴可先生。
听众朋友，金秋九月之际，来自上海的艺术家吴可先生在巴黎的国家工业宫里举办了个展《丹青中的诗意》，展出的是30多幅以山水为主题的水墨作品。那么提到山水画，往往就会让人好奇，艺术家是如何突破宋元的山水手法，又如何进行创新加入当代成分等话题，这也是观众在看展时进行的思索。艺术家在熟练地掌握了传统的中国画的表现技巧后，又要力求摆脱匠气，面临如何将内心的感受用自己的手法表现出来等等难题。当然，这个过程和探索都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我们借吴可先生的这个画展，对这些问题和他一起进行探讨。请听法广对吴可先生的采访。您把这个中国水墨的这种艺术用另一种比较不同的这种方式带到法国来这样展览，您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为什么想到欧洲来做这样的展览呢？
因为我是从86年开始学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总是在那个中国一些传统的一些山水中来回打磨。但是现在应该艺术应该也是多元化， 应该走出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在这方面下来的功夫。因为中国传统山水，不管它的构图也好，水墨色彩等等，比较城市化。然后呢，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确实是很长时间的，应该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嘛，中国山水画。现在艺术应该也是无国界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多元化，所以我做了一些尝试，把原来我们中国传统画山水中的一些技法，我做了一些改进，特别在用颜色方面。你知道中国传统山水它在用色方面无非就是那个浅绛法，那个青绿山水，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色彩啊等等，局限性也是蛮大的。因为在欧洲，特别像巴黎这样一个作为世界艺术中心之一吧，因为我特别喜欢法国那个莫奈，他那个印象派的一些用色，虽然他用的是用在有光啊这些好多综合的一些因素都掺和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他跟我们中国中国山水画有一种好像有一种联系，我很难用那个文字表达出来，因为这里面我感觉到，所以我这次山水用很多颜色都是用了那古人没用过的颜色，包括一些很艳的蓝色啊，那个紫色啊，这些在中国传统画中基本上是很难看到的。
刚才您提到这个莫奈的印象派里的这个光，实际上这也是因为他们走出了画室，然后到大自然中去捕捉那个自然中的光，然后再让这个绘画回到人间这个感觉。那在中国的山水画里边就看不到这个光，只能感受到一种意境，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这种沟通。这个光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里边这种光的表现那么缺乏呢？您如何就突破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中国对于中国传统山水画，因为它注重的是一种意境，基本上是因为通过作者的一种情感，想营造出一种主要注重的表现嘛。国外的像一些风景画，它注重的是一种再现，因为它一种情景的一种带着叙事性的一种画法在里面。而中国呢，其实它是一种把作者啊对山水啊，对或者是对一些传统的一些古典哲学啊，包括一些文学，他对理解了以后，对山水其实它是一个重新的它是一种表现，它其实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一种场景，所以对光线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任何要求。
那就作为一个当代的这个艺术家，那么有没有想过就是把这两种绘画的方式和技巧，还有这种表现方式以及这种文化上的沟通，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说通过现代的这种手法，你也用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比方说刚才说的紫色和青色这样的颜色来表现，那是不是一种尝试呢？
对，其实我这次展览的作品其实就是一种尝试，因为我想把我们传统中国传统的一种山水画用跟当代的或者是国外的一些色彩比较对比比较强烈的一些东西，我想也就是把传统跟现在的当代的一些做一下碰撞。因为法国毕竟它是一个文化重地，以前我们画中国画的一些前辈，包括刘海粟啊，包括什么徐悲鸿啊，他们都以到法国都留过学，所以其实法国对艺术这一块我觉得它起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包括它也能引领服装，但我觉得它也能引领艺术。因为确实我在这一块我现在做的就做了这件事情吧。因为传统山水在我理解还是比较城市化，比较
匠气很浓，
对，匠气很浓，否基本上你可以不出门也可以画出很好的山水来。因为这是传统，因为中国这么多年1000多年的积累和这么多的一些历代的一些大家们留下了好多宝贵的遗产，这一些确实也是应该值得我们去继承的。但是呢，在继承的同时呢，我感觉还是要有所创新。就像我们清代那个施涛他也讲过别墨端水时代，虽然他讲的不一定是那个怎么样的一种很当代的东西，但是他骨子里面已经感觉到对笔墨的一种创新，包括构图， 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山水的一些好多传统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次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我是因为带着我这些近两年想做一个水墨跟色彩的一些碰撞，传统跟现代的一些碰撞，我也不知道它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次到法国来我还是蛮惊喜的。因为开幕式好多那个法国的艺术家他们都很喜欢，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他们说什么对您的这个绘画让您觉得是给您带来心灵的一些碰撞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能把那个传统的一些山水水墨跟色彩他们结合的，他说你比较很协调很舒服。特别有一个艺术家他过来跟我讲，你不懂法文，但是我可以从你的话里我已经感觉到你的语言了，你不用说话，你的话在说话。这句话我还是对我感触蛮深的。因为更觉得我觉得更惊讶的是呢，他对色彩，因为色彩这一块你法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他说你那个水墨的这一块，包括你的构图，它的水墨，我因为那个水渗出的一些比较很有韵味的一些东西在，他们也特别喜欢，这是我感到很惊讶的。因为这我基本上以传统为主，就是在构图上啊，在那个笔墨技法上我加以了提炼，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确实这次展览还是我感觉非常非常有意思。
您是就是介于传统的绘画和这种比较当代的这种绘画两者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这也是现在所有的艺术家，中国的传统绘画的艺术家也在寻找的一个走出去的这个途径，就是突破中国的传统这样一个途径。那么突破了中国传统艺术，那这个艺术又该走向何处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艺术它，我感觉它一直在路上，其实它没有什么方向。我感觉艺术永远是前进的，不管你往回走了几步，但是始终它还会往前走。
那现在走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说您怎么看中国现代的这个当代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中国绘画的这种处境？
因为中国传统我这几年我感觉还是那个在传统山水画方面，我觉得还是走势还是蛮好，因为有好多不同城市在出现，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不像以前那个专门在那个传统的一些山水框架里面兜来兜去，但是碰到的好多一个瓶颈呢，我感觉在色彩这一块，我觉得中国画中国山水画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更加大胆一些。因为色彩，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那个世界这么的多彩，你然后你光用水墨，我感觉世人不一定都能接受。或许因为特别像传统山水画，能欣赏这一类山水的人的层次相对要跟一般的普通大众或者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至少有一定的传统文学哲学的一些功底在里面。因为山水画，中国传统山水画它最讲究的是意境，但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传统的一种山水画的意境跟当代的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或者是那个多元化的一些比那个整个世界比较缤纷的这种感觉表现在这个山水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尝试，还是探索下去。
您刚刚开始学画的时候也是通过临摹石涛或者是八大山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的吗？
对，我因为中国山水画基本上都是这个途径，因为学画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考虑到将来会怎么样，也只不过是喜欢而已。因为我整个艺术道路到现在还是比较平坦的，也比较顺。因为什么呢？我刚开始学画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我的一个老师，那个石灿老师，就是在上海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国画家。因为他对传统的认识非常准确。然后若干年以后，我又碰到了那个像又另外一个老师，就是现在上大美院的一个博士生老师。导师他黄阿忠老师，他是主攻油画的，所以对我也是有机会碰到了两个，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当代的两个大画家，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能不能把传统，把我两个老师的风格，把他们擅长的东西能把它结合起来，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说您的这个绘画已经是在做这方面的探讨，而且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里边已经有一些油画的这种质感在里边，然后同时呢又有中国绘画的这个平原法呀或者高原法，而不是说像西方那样的那种透视的那种表现那个层次的这种方式，已经在这方面的这个探讨。
其实那个每一幅画不管是中国画还是那个西洋画或者油画，其实它每一幅画我觉得啊，最内看的一些就本质的东西，我觉得要厚重。
嗯，
你像当代，就像我们中国那个近代的，像黄宾虹先生，他那个山水画，他也是一种，他是用积木画去画，他是也是从不停的那个堆积，不停的画，他甚至有的画画过几十遍、上百遍，然后他不可能是他一蹴而就，因为这是因为。油画也好，中国画也好，厚实稳重，这是我觉得是那个一幅好的作品应该具备的，让人一种耐人寻味，让人一种遐想，让人一种思考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平淡和比较轻的那个，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还是很难站得住脚。
感谢吴可先生接受法广专访，也感谢策展人何雨虹女士。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欢迎您到巴黎，谁是您的主角？
你好，我是艾娃，你要和我一起玩吗？
你好，我的名字是丹尼尔。
你好，我是安娜。
你好，我叫马丁。
你好，我的名字是苏珊娜。
您选择了艾娃。巴黎使命，共和国将遭遇大灾难，您是唯一可以阻止灾难的人，请保守秘密，揭开谜底，和不适当的人讲话，您就没命了。第一步，找到信使。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你好，我准备好了。
Pardon。Vous auriez du jus d'orange ? Salut ! Ça va ?
J'arrive !
Je voudrais un thé, s'il vous plaît.
Café 馆与火车站。艾娃，到露天座位上要一杯咖啡，注意盯着信使的到来。
好，服务员，请您。那怎样才能在这儿要到一杯咖啡呢
？Monsieur, bonjour,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好。Monsieur?
Un pastis et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Et pour madame?
Bonjour.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Oui, madame.
Vous êtes Eva?
Chemin? Pardon?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Je... 我听不懂。
Venez, Eva, venez.
Et voilà le café. 2 euros, s'il vous plaît.
谢谢。Merci.
Eva, venez.
Vous êtes Eva?
他知道我的名字。
Je suis le messager. Être 是动词，是。
我是信使。
他是我们的人，快去，现在就去。
Je suis le messager. 当然了，我就去。咖啡多少钱？啊，糟了，他已经进了车站。等等。请等我一下。啊，信使。
C'est quoi? Une explosion? Maman.
艾娃，快追上他，否则就晚了。
好。
Monsieur, ça va?
Viens, au secours!
信使。Laissez-moi passer, pardon, laissez-moi passer.
Vous êtes médecin?
Il est là!
Je suis pompier, madame. Ça va?
Ah!
monsieur. Je suis Eva. Oh,
la gare. Le code. Voilà, le code.
一个密码。Allez, à rangée 2.
Rangée 2. Écoutez. 1, 8, 5, 2.
什么pardon?
Madame, s'il vous plaît.
不，不要带他走，请等一下。
哎呀，我们没有时间了，来看看这个密码。
我不懂，密码和火车站有关，可能是一个地方。纸上写着 Allez 第二 Hongji， 信使说过 Hongji 2。
Hongji 2还有数字
1, 8, 5, 2
1, 8, 5, 2。
祝贺您，您赢了500分。
好，但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去哪儿？
现在不行，警察在追踪你，快离开这儿，快，快走。
好的。
第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500分，找到了一个信使。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您有一个密码。
Écoutez, 8, 5, 2.
但是密码有什么用呢？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金正恩宣告朝鲜核发展将近终极目标，目的就是要美国军事威胁闭嘴。中国官员表态说，中国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联合国于下周起接待数十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朗普将与会，美国开始铺垫。美国水深火热，特朗普的气候政策遭质疑。伊拉克库尔德议会通过独立公投决议引发争议。英国加强反恐警报级别，但首相警告恐袭还会发生。大赦国际紧急行动促中国当局释放高志生。重庆清毒清不停，孙政才清博王毒，陈密尔清孙政才毒。福布斯说，中国要求摩根、渣打等银行冻结郭文贵账户。环球时报报制澳独标签，澳门反对派立法会候选人。师大学校长联署反港独，中大将拆除标语，学生会誓死保护。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B 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Il 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Katri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sais, je sais, I love you.I love you. 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 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Branche un peu tes écouteurs par ici. La mer est déjà repartie. Le vieux casino démoli, c'est fini.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 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 Le
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